喺四百年前，由于威廉丁道尔嘅卓越贡献，詹姆士钦定本圣经得以出版。丁道尔喺我眼中系个伟大嘅英雄。当时嘅神职人员为咗唔俾圣经以通俗嘅英文出版，就四处去追捕丁道尔。丁道尔对佢哋讲：如果神保住我嘅性命，咁样不出几年，我就会让一个耕田嘅男孩都比你哋更加懂得经文。丁道尔遭人出卖之后，在布鲁塞尔一间漆黑冰冷的监狱边被关了一年，他的衣服残破不堪，于是就央求这个狱卒将外套和帽还给他，再给他一支蜡烛。他说独自坐在黑暗中实在令人厌倦，他的要求被拒绝了，最后他被带出监狱，在一大班人面前被吊死，跟着绑在木桩上焚烧。但是威廉丁道尔的壮烈牺牲并没有白费。后期圣徒的儿童由细就被教导要了解神圣经文，他们或多或少都实现了威廉丁道尔在几个世纪之前所作的预言。今日我们的经文包括圣经、摩尔门经、耶稣基督的另一部约书、无价珍珠和教义和圣约。由于摩尔门经的缘故，我们经常被称为摩尔门教。这个称呼虽然不致令到我们很愤怒，但一点都不正确。在摩尔门经里面，尼非人奉主的名向父祷告，所以主再度拜访他们。主问：你们希望我给你们什么呢？他们对他说：主啊，我们希望你告诉我们用什么名字称呼这教会，因为人民为这事争论。主对他们说：为什么人们要为这事抱怨和争论呢？他们没有读过经文吗？经文说：你们当承受基督的名，因为在末日你们必以这名被称呼。所以你们无论做什么都要奉我的名，所以你们要用我的名称呼这教会，奉我的名祈求父，求他为我的缘故赐福给教会。不用我的名字称呼的，怎会是我的教会呢？因为一个用摩西的名字称呼的教会是摩西的教会，用某人的名字称呼的是某人的教会。但是如果用我的名字称呼，如果建立在我的福音上，那就是我的教会。我们遵照所接受到的启示，称呼我们自己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而不是摩尔门教。其他人称我们教会为摩尔门教，或者我们为摩尔门教徒，是一回事。我们这样自己称呼自己，又是另外一回事。总会长团指出，就我们向全世界宣扬救主之名的责任而言，使用主所启示的教会名称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已经越来越重要了。因此我们要求各位在提到教会时尽可能地使用全名，在提到教会成员时，我们建议用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成员。至于简称则以后期圣徒为佳。后期圣徒谈论基督，我们因基督而快乐，我们传扬基督，我们预言基督，我们依照我们的预言记录，好使我们的子孙知道去哪里寻求罪的赦免。世人会以他们想要的方式去称呼我们，但在我们言谈之间要永远记住，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教会。有些人指出我们不是基督徒，他们对我们一点都不了解，有很多的误解。本教会里面的每项教义都是经由耶稣基督的权柄并奉行他的名执行的。原始教会里面有使徒和先知，我们都有同样的组织。 主在古代安立十二位使徒，他后来遭到背叛，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复活之后，救主教导他的门徒四十日，之后他就升了上天。但有件重要的事仲未完成。几日之后，十二使徒聚埋喺间屋入边，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屋子，舌头如火焰，分开落在他们各人头上，他们就被圣灵充满。使徒因为被咁赋予能力，佢哋了解到救主赐俾佢哋嘅权柄同圣灵嘅恩赐系建立教会不可或缺嘅。他们受到吩咐要为人施洗，并且授予圣灵的恩赐。后来使徒离开了人世，他们持有的圣职亦都丧失了。管理教会的权柄和能力必须在世上复兴。很多世纪以来，世人一直盼望能够有这个权柄去建立主的教会。1829年，藉着施洗约翰以及彼得、雅各、约翰三位圣徒，圣职复兴了给约瑟斯密和奥利弗考德里。今日本教会配称的男性成员都被按立圣职。这样权柄和圣灵为本的恩赐，令我们和其他教会有所区别。每个教会成员洗礼之后都会授予这个圣灵的恩赐。早期的启示指出，每个人得以奉主神即世界救主的名说话。今日教会的事工是由普通的男女执行，他们蒙召唤支持去主领教导和管理。这些蒙召唤的人是藉着启示力量和圣灵的恩赐获得指引的，同埋去了解主嘅旨意。其他人或者无法接受呢啲事情系预言、启示同圣灵嘅恩赐。但系如果佢哋要对我哋有更加多嘅了解，就必须要知道我哋系接受呢一啲事情嘅。早喺世人发现当今一啲危险物质之前，主就将健康、律法、智慧与启示俾约瑟斯密。我哋每个人都会受到教导，要禁绝茶、咖啡、酒、烟草，仲有各类嘅毒品同令人上瘾嘅物质，呢啲都系我哋年轻人四处可见嘅嘢。遵守呢项启示嘅人得到应许，佢哋将会获得健康，也必找到智慧和知识的大宝藏，甚至隐藏的宝藏。主喺另一项启示入边颁布佢对道德嘅标准。就是生育儿女的神圣能力必须受到保护，并且只能够在一男一女的夫妻之间运用。滥用这项能力的严重性仅次于流无辜者的血和否认圣灵。如果一个人违反了这条律法，悔改的教义已经教导我们应该怎样去去除这种罪的影响力。每个人都会受到考验，有些人可能会认为比较容易去陷入某种诱惑是非常之不公平的事情，但是尘世生活的目的就是要在这里接受考验。对每个人来说，答案都是一样，我们必须亦都可以去抗拒任何形式的诱惑。伟大的幸福计划以家庭生活为中心，丈夫是家里带头，妻子是家的核心，彼此在婚姻之中是平等的伙伴。后期圣徒的男性是顾家的人，对福音忠诚，是具有爱心、全心付出的丈夫和父亲，而且敬重女性。做妻子的要支持自己的丈夫，父母双方都要教养子女，令到他们灵性上面有所成长。后期圣徒受到教导要彼此相爱，并且真心去原谅他人的冒犯。一位充满圣徒精神的教长改变了我的生命，他和他心爱的人结了婚，彼此深深相爱。没多久 他们就怀了第一个小朋友。婴儿出世的晚上，有一些状况发生了。唯一的医生去了乡下看病，几个钟头的阵痛之后，将为人母的孕妇情况非常之危急。最后医生赶到，由于情况紧急，医生很快就采取行动，没多久婴儿出世，危机就好像解除了。但过几日，这位年轻的母亲去世了。她生产的晚上，受到医生治疗的另一位病人所带来的病菌感染。这个年轻人的世界顿时支离破碎。接着来的这个星期，她的悲痛逐渐加剧，她的愤怒越来越激烈。如果是今日，他恐怕早已经坚持提出医疗诉讼，就好像很多人认为金钱能够解决任何事情一样。有一晚有人敲门，是一个小女，她就说爸爸要你过去，她想跟你讲嘢。这个爸爸是支联会会长，这位睿智的领袖劝告这个年轻人说，约翰，算吧，不理你做些什么都不可以令她复生的了，你所做的所有事只会令到事情更加糟糕。约翰，算罢了。这个悲剧令我的朋友相当之痛苦，他怎么能够就这样算呢？致命的错误已经发生了，他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最后决定要遵照这位睿智的支援会会长的劝告，他就这样罢手了。约翰说，当我想通的时候，我年纪已经好大了，我终于睇通睇透。一个贫苦的乡下医生，工作超时，报酬低廉，在病人之间疲于奔命，医药缺乏，没有医院，器材又少，他需要勉强去拯救生命，而大多数人的生命都被成功救返。他生死关头赶到来，要兼顾两条生命，他即时采取行动，毫无耽误。我终于明了，他说，我差啲就毁咗别人同埋我自己嘅一生啦。约翰好多次咁样感谢主，有一位睿智嘅圣职领袖去劝告佢，好简单咁讲，约翰，算啦。我哋周围睇到一啲教会成员受到冒犯，有啲人因为教会历史上嘅事情，或者因为教会领袖而感到受冒犯，令佢哋整个人生陷入愁苦。对其他人的过错无法释怀，他们没有就这样罢休，反而在教会不再活跃。这样的态度就好像一个人被高尔夫球棍打倒，在愤怒之下，他一生每日都拎着球棍在自己头上敲，这个是多么愚蠢，多么可悲。这样的报复就好像自我判刑，如果你曾经被冒犯，就要宽恕，要释怀，还要去罢手。摩尔门经提出这样的警告，如果有错误，那是人的过失，因此切勿指责神的事，好使你们在基督的审判宝座前被判为洁净无瑕。后期圣徒再平凡不过，我们目前在世界各地共有1400万人，而这个只一个是开始。我们受到教导要生于世而不属于世，所以我们在平凡的家庭里面过着平凡的生活，和其他一般大众共同生活。我们受到教导不可以说谎、偷窃或欺骗，我们不可以讲亵渎的说话，我们对生活保持正面乐观的态度，而不会感到畏惧。我们愿意哀着同哀，安慰需要安慰的人，也随时随地在所有事上作神的证人。如果有人在找一间不需要付出的教会，这间绝对不是他们要找的教会。做一个后期圣徒并不容易，但是长远来说，这条是唯一真实的道路。无论敌对势力是怎样，或者各地有战争，战争的风声和地震，没有任何力量或者影响力能够阻止这份事工的。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由启示之灵和圣灵的恩赐所带领， 要阻止全能者从天上倾下知识到后期圣徒头上，就好比人伸出他弱小的手臂，想使密苏里河在既定的河道上停住，或使河水倒流一样。如果你是有负担，忘记它吧。继续去宽恕，继续去悔改，然后神的灵会去探访你，安慰你。神一定会保护住你，看顾住你。在这个教会里面，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唯一跟真实的教会，这个地方是可以找到我们永恒的计划。以上所讲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